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前流青黄，自从王朝起兵横行中原之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地方州县的控制能力，各地的地方豪强纷纷兴起，以保卫乡里为名组织乡团，图谋割据，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甚至驱逐中央政府所派遣的官吏，改为推举一些豪强领袖，自称节度使或者州刺史、县令。唐朝的中央政府只能够承认现实，加以追认，于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差不多完全落入各地的豪强首领手中。这些豪强首领大部分家世寒微，不少人是市井无赖出身，亦有些原本是农家子弟，他们多数没什么学识，凭借武力夺取权力。这些人重武轻文，强调以力服人，而不愿意受礼制法律的约束，于是唐初以来由民官治理百姓的制度完全崩溃。当时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地方豪强出兵攻占邻近州县，成为号令一方的军阀，而这些地方军阀往往贿赂唐朝中央政府的执政者，得到中央政府承认，取得正式官职和爵位，从而巩固自己的势力。强大的地方军阀之间又往往互相争夺，战争当然无可避免了。后世历史学家称这一段动乱不安的时代做残唐乱世。在乱世之中，旧日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差不多完全失去价值，名门望族的子孙、文才出众的所谓才子名士，都要屈服于土豪军阀之下，而不通文物的民间豪杰，只要有足够条件就可以跻身统治阶层。杭州临安县人钱镠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了。钱镠祖先世代务农，年少的时候不事生产，经常聚集一群乡村无赖少年饮酒聚赌，横行霸道，又贩卖私盐，比其他无赖少年奉为豪杰，而同乡的宗族父老就将钱镠视为不肖子弟。乾符二年，苏州一带发生动乱，唐朝下令江南各地阵仗募兵，加强防卫。杭州临安县石镜镇的镇将董昌到临安县主持招募，钱镠应募从军，当时钱镠是24岁。自此之后，钱镠追随董昌镇守杭州，而且得到董昌赏识，升为副将。王朝之乱爆发之后，大将高平奉命统领江南各地兵马。高平下令江南各地组织土团保卫乡村。当时杭州附近有八大土团，称为八都，分别由当地的豪杰或者镇将指挥。他们就是余杭县的陈诚、于潜县的吴文举、盐官县的徐及、新城县的杜陵、唐山县的姚景、富阳县的文仁宇、龙泉县的凌文举和临安县的董昌，而钱镠就是董昌的副将。由于王朝领兵攻入岭南，又北上中原占据关中，远离江南，因此江南地方比较安定。朝廷任命董昌做杭州刺史，而由钱镠统领八都兵马，于是董昌和钱镠控制杭州的军政大权。董昌亦是杭州临安县人，地方土豪出身，因为组织土团有功，升为将军，后来发动兵变，驱逐文官出身的杭州刺史陆沈宗，自称杭州刺史。 唐朝迫不得已任命董昌正式出任杭州刺史。董昌倚仗兵力，企图雄霸一方。董昌向来同镇守越州的浙东节度使刘汉宏不和的。越州即是今日杭州市东南方的肇兴市，同杭州隔钱塘江为界。唐末的浙东节度使管辖越、明、台、冒、渠、温、阔七州，即是今日浙江省中部和东南部的肇兴、宁波、临海、金华、渠州、温州、丽水等地区。拥有七州之地的浙东节度使刘汉宏，无论官职和实力，都在杭州刺史董昌之上。刘汉宏有意吞并杭州，于是建造战舰，准备横渡钱塘江。而董昌、钱镠和杭州各地的将士就准备顽抗到底。
各位将士，浙东节度使刘汉宏恃住有七州兵马，经常欺凌我哋杭州官民，掠夺我哋杭州人嘅财物，拘留我哋杭州嘅商人。最近佢仲声言率领十万大军横渡钱塘，夷平我哋杭州城。各位，我哋唔可以屈服嘅。
冇错，我哋成死抵抗。
董大人，浙东领兵侵犯我哋杭州，如果我哋唔奋起反抗，以后就会受制于人。刘汉宏暴虐无道，如果杭州落入佢手中，大家以后就会冇好日子过。
冇错，钱将军你讲得好啱。
系啊，我有刘汉宏，
不过咁，刘汉宏兵力强盛，又有几百艘战舰，我哋唔可以唔认真应付噃。
启禀董大人，我哋杭州虽然只有一州九县，实力远远比唔上浙东，但系我哋官民齐心，唔会怕浙东嘅兵马嘅。如果浙东兵侵犯杭州，我哋人人以一当十，将佢哋杀个片甲不留。
各位，虽然系咁讲，但系钱将军，我哋一定有所准备，然后先至可以击退强敌嘅。
董大人，末将钱镠一早已经策划好嘅，我哋喺西宁、富阳布置重兵，等候浙东来犯，又沿钱塘江设立哨站，观察浙东战舰嘅动静。一有异样，立即向西宁、富阳报告，两处驻军互相呼应，一定可以击退强敌嘅。
好啊，好啊，果然策划周详。钱将军，
在，
本官就派你统领富阳同西宁的兵马啦。
遵命。启禀董大人，钱塘江的哨站回报，浙东的战舰近日频频操练，似乎就快渡江来犯。
刘汉宏急于吞并杭州，如果我们能够打败他的前锋，一挫他的锐气，那我们就有战胜的把握。如果不是，
末将一定尽力击败刘汉宏。董大人请放心。
是了，钱将军，
在，
朝廷派了一个宦官来到杭州，说希望说服杭粤两州和解。钱将军，你认为点呢？
和解？
冇错。
末将恐怕就算董大人肯和解，刘汉宏都未必肯罢兵。
不如咁啦，本官就设宴招待朝廷使者，钱将军就可以同佢相见啦。
好。
各位，我哋敬朝廷派嚟嘅使者招大人一杯，饮
饮饮。啊，各位，本官奉皇上圣谕嚟到杭州，就系为咗调停杭粤两州嘅纷争。杭州、粤州近年来为咗一啲小事，经常发生争执，而且兵戎相见。咁皇上听闻之后非常忧虑，皇上希望两州嘅官民能够互相谅解，早日平息干戈。
诶，招大人，
嗯，
我哋杭州官民岂敢无端生事？只不过因为粤州嘅刘汉宏自此兵强马壮，全心吞并我哋杭州，咁我哋先至逼不得已起兵保卫乡里嘅啫。
冇错，咁啊，各位，杭粤两州都系朝廷嘅州郡，咁又点可以互相仇视呢？况且兵戎相见，令到生灵涂炭，百姓受苦，咁又何必呢？
招大人，并非我哋杭州人好战，而系刘汉宏恃强凌弱。就算我哋杭州肯服从朝廷命令，粤州亦未必肯罢兵嘅。
哦，咁啊，
如果朝廷能够说服粤州罢兵嘅，我哋杭州官民又岂敢违抗天子呢？
嗯，朝廷已经派咗另外一位使者去到粤州，咁大家不妨稍为等候，希望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啊！
启禀董大人，有消息传嚟，刘汉宏已经杀咗朝廷派去粤州嘅使者，表示要坚决攻占杭州。
哦，刘汉宏唔肯和解，照咁睇，杭粤两州决战真系无可避免。
冇错，我哋必须尽力迎战。
好啦，钱将军，你即刻翻去西陵准备，本官亲自去富阳监督一切。
遵令。启禀董大人，侵犯西宁的敌军已经被我军击退，敌将朱褒的战舰被焚，已经退回钱塘南岸了。
好，真是好。刘汉宏的前锋受挫，一定不敢再轻举妄动。池将军，
在
下令严守江岸。
董大人，我们应该趁敌人军心摇动，立刻挥军渡江，攻入粤州啊。
嗯，挥军渡江，
冇错，杀佢哋一个措手不及，斩草除根，免留后患。
嗯，冇错，钱将军讲得好啱。好，全令立刻挥军渡江。
唐熙宗光启二年正月，即是唐熙宗被王仲荣、李克用、朱梅等人所逼由长安出走汉中的同时，杭州刺史董昌、杭州兵马使钱镠领兵攻入粤州，镇守粤州的浙东节度使刘汉宏弃城逃走，最后在台州被擒，押返粤州斩首。董昌占据粤州和浙东其余六州，唐朝中央政府承认现实，任命董昌做浙东节度使，加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衔，封陇西郡王，统治粤州和明、务、渠、台、温、括七州， 成为坐镇一方的军阀。史书记载，董昌自此之后非常自满，生活奢侈淫逸，广罗机妾，又沉迷佛教。为了满足欲望，向所属七州百姓征收重税，而且声言任何人表示对他孝顺，在手臂上面文字为誓，就可以免去死罪，不服从他命令的就严刑对待。所有民间诉讼就以赌博胜负决定是非。于是七州境内，董昌的亲信、和尚、巫师等人横行不法，政治十分败坏。一向追随董昌的钱镂，在协助董昌攻破越州之后，得到董昌提名，由朝廷任命为杭州刺史。在唐朝末年，杭州并非浙东节度使管辖，而是隶属浙西节度使，因此杭州刺史钱镂就不再是董昌的下属了。但是钱镂董昌的关系密切，于是原本隶属浙西的杭州反而接受浙东节度使的号令。钱镂镇守杭州之后没多久，浙西节度使治所润州，即是今日的镇江市，发生兵变，士兵驱逐节度使周保，钱镂立刻由杭州领兵北上，平定润州动乱，而且乘机占领润州杭州之间的苏州。后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虽然夺取润州，但是苏州就始终由钱镂控制。钱镂控制杭州、苏州之后，实力大为增强，他目睹董昌胡作妄为，感到无所适从。有一天，有一个老书生去到杭州求见刺史钱镂。
晚生罗隐参见钱大人。
你就是罗超间罗先生。久仰久仰。
喜感喜感。
罗先生，本官听见话你曾经去长安应试，十次都落第二回。后来就决心不再角逐功名，改为周游天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呢？
不敢隐瞒钱大人，确有此事啊。
照这样看来，罗先生自负济世之才，似乎都是虚有其名而已。
钱大人，俗语有云，士大夫用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今日的朝廷不再需要用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了。公卿大臣只需要懂得虚应公民，只需要懂得阿谀权贵，奉承藩镇，就可以青云直上。如果不是，就算有管仲和诸葛的济世之才，亦无所作为。在俗人眼中，怎能够辨别人才呢？都视作无用鼠辈啫。
罗先生，唔通当今天下嘅执政都唔懂得赏识罗先生你嘅真才？咁讲法未免笑话啩。
当今嘅执政，眼中所见嘅只系金银，心中所想的只是利禄。至于真才假才，他们都懒得去分辨。
哦，但是懂得赏识真才亦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钱大人此言差矣。钱大人，请问古往今来，几时有个只靠兵马，只靠金银就可以定国安邦、建基立业的先例呢？兵强马壮， 財物堆積如山，雖然可以強盛一時，但係難保唔會轉眼覆滅。近代不少人自命豪傑，但係目光短淺，難怪個個都有始無終，但興直滅呢。
羅先生講得有道理。
錢大人，如果希望能夠立足於群雄之間，而且將基業傳於子孫，咁必定需要有治國安邦嘅人才輔助。如果唔係，亦只不過係一場美夢啫。
係，係，領教領教。人麗，
在
替羅先生斟酒。
遵命。
罗先生，如果不嫌弃的，下官想尊称先生为叔父，先生意下如何呢？
哦，
叔父，节东节道士董昌派人送咗一封密函嚟，下官唔知道应该点样回复，所以专程向叔父你求教。
岂敢岂敢啊！
董昌话天命有归，准备喺越州自称皇帝，希望下官拥戴。
咩话？董昌打算称帝？这个人实在太狂妄，太不自量。他凭区区七州之地就想称帝？
下官实在十分为难。
为难？为什么？
董昌从前对我有恩，而且浙东是我的轮番。
有恩？钱大人，董昌只不过是大人昔日的长官，大人之所以有今日，是靠自己的才干，并非董昌提拔的。大人今日是朝廷命官，应该以国事为重，况且董昌施行苛政，暴虐百姓，人人得而诛之，他不自量力自称皇帝，可见他已经昏庸到极点了。
咁叔父是主张下官应该讨伐董昌了噃？
冇错，效忠朝廷点都好过跟住董昌去送死。而且钱大人一旦攻入越州，既可以解救万民，又可以坐镇一方，以尊奉朝廷为名，号令两浙州县。咁何乐而不为呢？
冇错，我钱镠决定起兵讨伐反贼董昌，解救浙东百姓。
杭州刺史钱镠在唐昭宗乾宁三年五月攻入越州，诛杀董昌，又出兵控制浙东其余各州。于是唐朝中央政府任命钱镠做浙东、浙西两道节度使，改称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加太尉、中书令的官衔，封彭城郡王，后来改为越王。到了梁朝，又改为吴越王，奠定了钱氏家族割据两浙八十几年的基础。钱镠本人虽然出身寒微，但是他尊重读书人，懂得以德服人的道理，在境内发展水利，兴办教育，又鼓励商业发展， 令到两节地方在动乱时代之中保持安定繁荣。首都杭州亦都开始发展为当时中国东南方最大的城市。钱镂对子孙的教育非常重视，因此钱氏家族在五代十国的贵族之中算得上是最有教养和最明礼义的一家。直到宋代，钱氏子孙仍然是人才辈出的。